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来到灵命日粮服侍您了。神的话语在诗篇第89篇30到34节，诗篇的89篇30到34节说，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会失败，但是慈爱的天父他必不会将他的慈爱全然收回，他会继续扶持我们，并且愿意使用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一起透过彼得和参孙这两位在圣经里记载曾经软弱失败的例子，来一起思想神的爱。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悔改的心，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
是我的真实。
止的你，是我的救恩之流，我愿天天传扬你。
此刻让我们预备好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我们请李汉老师为我们读出经文。
路加福音第22章54至62节。路加福音第22章54至62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第22章54到62节。今天我们要着重来看的经句是最后一节，路加福音22章第62节。经句说：“彼得就出去痛哭。”彼得就出去痛哭。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忏悔的泪。我的丈夫自称对电脑一窍不通，他买了一台电脑来帮助他处理工作上的事务。我先告诉他一些基本的操作方式，便让他在办事处自行摸索，似乎他也能够应付。但不久之后呢，便听到他从办事处传来身影，语气略带惊慌地说：“有个改错的键在哪里呢？”他所找的显然是电脑上复原键，一按这个键就可返回到失误前的状态。你是否也希望在生命中也有这种复原键呢？一个可以返回、修复和重新再来的功能，清除因犯罪所产生的破坏和伤害。彼得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之一，在耶稣被捕后，彼得三度不认耶稣。我们在经文中读到：“然后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22章61到62节。他所流的一定是羞愧和忏悔的泪水，毋庸置疑，彼得一定希望自己可以清除这件事，重新来过。不过耶稣并没有让彼得一直陷在痛苦当中，耶稣复活后，他让彼得重新开始，给他有机会重新肯定自己对耶稣的爱。生命的旅途中，当你因罪而感到伤痛，请记住，上帝已经给我们修复的方法。他在约翰一书的1章第9节，约翰一书的1章第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跌倒时能重新得力，只需谦卑承认过错，依然能重新跟随你。重返上帝怀抱的第一步，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弟兄姊妹，此刻让我们一起为着在留言板上的两位弟兄姊妹来代祷。其中一位署名谦和的姐妹，她说：我是灵命日粮的忠实听众，能为主内肢体的事情祷告，我感到特别的喜乐，也非常感谢灵命日粮这个祷告的节目，让我们感到彼此相亲。希望你们能为我的女儿祷告，她明年2010年7月份就要参加中考了，求神赐他依靠神的心，有智慧，有悟性和记忆力，能够考到好成绩，荣耀神的名。另外一则祷告事项呢，是一位署名蒙恩的我弟兄，他在留言板里面也这样写道：请为在匈牙利的福音弟兄所侍奉的尼莱恰斯教会祷告，求主复兴和带领教会，并预备同工。是的，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为着自己的家里事祈求，还是为神家里的事祷告，求主都能够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呼求。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是忏悔的泪。我们知道，在青春期的初期，孩子们很容易在失败面前气馁，失败面前放弃努力。他们或许因为演出时弹错一个音符，就不愿意再练习弹琴了，也可能因为在全校的篮球比赛当中失误了一次，就认为自己是全队最差劲的选手，或是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就对自己很失望，失去了信心。生活当中这种的经历会让他们有时候感到希望不复存在，甚至产生一种消极的逃避的情绪。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帮助他们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甚至是去面对无可避免的失败呢？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西门彼得的故事来帮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正确的、勇敢的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失败。西门彼得他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十二门徒之一，他热情爱主，与主同行3年多，和主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众人对主耶稣的身份众说纷纭的时候，彼得他却坚定的、很清晰的说出了主真正的身份。当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彼得他却手持利剑要保护主，为主征战。虽然他的行为表现得比较粗鲁，但是我们毫不怀疑他一心护主的忠心。就是这样一位诚心爱主的彼得，却在主被抓以后经历了重大的失败。主耶稣他被抓前为彼得祷告，祈求天父保守他，叫他不致失了信心。这个时候彼得却自负地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但是就在耶稣被抓的当夜，彼得3次当众否认自己认识主耶稣。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彼得他羞愧地出去痛哭。这也是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金句：彼得就出去痛哭。彼得他曾经失败，他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为主甘心乐意的甚至献上生命，但是他却此刻连 认主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的主，他知道彼得的心思，也知道彼得他内心当中各样的挣扎和痛苦。因此，主复活以后，他亲自再一次的呼召彼得，并且连续三次嘱咐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的接纳和信任，帮助了彼得从失败当中重新的站立起来，并在后来成为早期教会的一位主要的领袖。彼得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教材，它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虽然我们会经历各种的失败，但是主耶稣他不会因此就丢弃我们，主会在我们失败的时候重新地扶持我们，让我们站立得稳，并且继续地愿意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同工。因为主他在诗篇第145篇第14节，诗篇的145篇第14节说：“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一杰非常感谢您对《灵命日粮》的支持。为了鼓励您更专注地收听节目，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与我们共享灵粮，一同以祷告彼此的扶持。从九月份开始，我们会推出灵命日粮365的活动。
哦，到底是什么呢？快说来听听。
很容易记的，365，三就是请您写出上个月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
那六又代表什么？
六啊，那就是请您把《灵命日粮》节目介绍给六位没有听过节目的朋友。
哦，哎，那五就一定是跟祷告有关，对吗？
是了，五呢，就是请您为五位节目中或者是留言板上提出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
如果您能够把以上的三项要求完整的回应在留言板上，那么将会获得良友电台赠送的《灵命日粮365小册子》。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每位听友只能获取一本。
哦，这样啊，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那些好朋友了。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日日收听《灵命日粮》。
《灵命日粮365》，常常在灵里进补。
是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听了节目以后能够写下上一个月所记得的金句，那么欢迎您继续的参与这个灵命日粮365的活动，继续的来为我们身边的人代祷，也为那些还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介绍这个节目。刚才我们一起思想了彼得他曾经失败以后的例子，此刻也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所拣选的参孙，他是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失败。上帝拣选参孙，使他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虽然参孙他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可是神依旧使用他。这一切我们可以翻阅《士师记》的第13到第15章，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13到15章。在旧约的士师记当中，参孙可能是最为争议的一个人。他一出母胎就归上帝做了拿细耳人，并且蒙上帝的拣选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拯救那些受欺压的以色列民族。参孙他长大以后成为了一位大为有力的勇士，他可以徒手撕裂一个狮子，用一块驴筛骨击杀1000名的非利士人，他甚至可以拆下城墙，并且扛着城墙到山顶上去。然而参孙他那非凡的力量并不是靠他自己苦修出来，而是因着上帝的灵与他同在。在以色列人长期被非利士民族欺压蹂躏的时候，上帝他借着参孙救助了以色列人，并且使他们 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可是参孙的言行与他所蒙的恩召却极不相称，他轻忽了自己的责任，暴烈胡闹，任意妄为，他不理会也不尊重上帝的诫命，他一意孤行，要娶外邦女子为妻，他打破了拿细尔人的诫命，并且触摸了那些死尸，吃了狮子身上不洁净的物。他虽然杀死很多很多的非利士人，可是却不是为了救以色列人，而是为了泄自己的私愤。虽然参孙身上有很多的瑕疵，可是宰的神依然使用他。在参孙的母亲没有怀孕之前，上帝就定义要使用参孙。虽然他长大以后还是选择凭着自己的意思行事，不顺服上帝，可是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却不会落空。在参孙他荒唐的行为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主权。当参孙他口渴难耐求告神的时候，神愿意使地裂开，流出水来给他喝。当参孙受非利士人欺辱的时候，他祈求上帝能够眷顾他，神还是按着他的信实回应了参孙。亲爱的朋友，神他创造了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美好的计划。虽然我们也常常软弱甚至失败，但是上帝依旧他愿意使用我们，并且他会按照他的信实来引领我们过一生。神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选择可以顺服上帝而活，也可以凭自己的心意而行。但是我们从今天参孙和彼得的一生，我们看到顺着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不但自己蒙福，可以造就很多很多的人。浪子回头的故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虽然小儿子他因贪而堕落，大儿子呢因为妒忌而生父亲的气，可是当儿子浪子回头的时候，那父亲的喜乐和爱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父亲给予儿子们所有的宽容和悔改的机会，他愿意将他所有的财产与他儿子们分享。今日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让我们自己的罪敞开心来回到天父的怀抱时，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依旧愿意用他无尽的爱来遮盖我们的罪，也愿意重新的使用我们。他的话语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敞开我们的心，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时，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何等的喜乐，他巴不得可以欢欢喜喜的从远处就来迎接我们回家。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无尽的慈爱，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完全出于你的恩典，而不是我们配得或应得的。求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失败当中，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即刻的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可以认自己的罪，因为你是信实的和公义的，你必会赦免我们，并且帮我们洗净这一切的不义。我们也要为着你允许我们经历失败和软弱来献上感恩，因为借着失败让我们学习从中成长，更让我们从中体会你无尽的慈爱和怜悯。你说过，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也恳求你能够使用我们的软弱，使用我们失败的经验，来成为他人的警戒， 祝福他们，成为他们成长的奠基石。我们如此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苏醒，来一起回应神的爱。
地显曙光，划破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开启。
苏醒吧，神的百姓，全能神赋予你我的使命。期待吧，神的子民，冲破黑暗权势，迈向世界的光明。
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开启。
苏醒吧，神的百姓，全能神赋予你我的使命。起来吧，神的子民，冲破黑暗权势，迈向世界的光明。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开启。
苏醒吧，